你要泡什么？要泡茶、泡咖啡，可不要泡沫经济；要泡泡糖、泡泡澡，可不要梦想成泡影；要泡菜、泡饭、泡妞、泡书本，就不要政治人物跟咱们穷泡蘑菇。不管泡什么，张大春和你一起泡新闻。
台北 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今天我们进行的单元《我们的老台北》。我的老台北没有一个固定的时间坐标，它在我们始终无法全然忘掉的往事里。而我们的老台北这个单元今天来到了第122集，我们再次邀请到未来的未来，也就是我们的片头曲作曲者、演唱者以及音乐制作人，我的老朋友李寿全。上一次他是2021年，也就是三年以前，1月11号来到我们的老台北这个单元，那是我们的老台北第三集，现在已经过了119个礼拜，哦，不止哦，119集啊。寿全，
是，
我们从来在我们节目里面没有播完过，
对，
我们合作的这首这个未来的未来，我还记得它本来叫我模糊的未来，是吧？我们今天要把它全部听完。
至少有头有尾，中间我们可以讲话。
来，我们来说一说今天，因为你对于台湾的现代音乐这个影响非常之巨大而且深刻，
很多的一点点，
很多的有名的歌手都是经过你的这个指点啊，以及这个合作的这个磨合之中，带出了台湾很长一段时间，也就是上个世纪80-90年代很长一段时间这个流行歌的特殊走向。它有一种丰富的写实和人文风味，
是
而且好像对我们都市生活的某些个边缘角落你有特殊的情感和照顾。我们来先从未来的未来说起，本来叫模糊的未来。
对，我今天还带着我们当时送新闻局审查的那个审查单给你看，第224会期审过的，
民国74年1985年6月17号审过的，
是是，
终于审过了。好像就历经波折，是不是？
是，
说说看当时这个，
当时就是万人的电影嘛，万人要拍一部电影叫超级市民，对，然后他讲的是一个南部上来的个的男生要找他的妹妹，那很明显那个年代很多南部的小孩子都会上台北来找工作，
是，
那有的就跟家里失去联络，所以哥哥来找妹妹，
嗯，
就这样一部电影。那所以我们当时他找了我的做电影主题曲，那我们刚好在麦田碰到，我们就说来，我们来写，一起写这首歌，
嗯，
就这样开始。
是，
所以我记得我们还是坐在咖啡座，然后在讲着说，哦，南部的小孩上台北会住在什么地方，那住在什么环境，就这样开始的。然后就我们一句一句就把，
而且还有很多我记得来来往往无关的人也会加入我们的讨论，或者是加入这个我们对于台北的这个都市观察的某一些角度。
我们有采用吗？
有，特别是这个玻璃帷幕大厦的这个意象，
是，
我记得是有人在说的。
OK， 对，那时候很流行盖玻璃帷幕，
对
对呀。
首先，在这一个整个的酝酿过程里面，我们好像不只是做一首歌，我的感觉好像是在编织整个我们对于台北的不满意，这个不满意。很复杂，
对，所以那首歌算是非常长的一首歌，有三个阶段，从头到尾没有重复歌词，除了那个告诉我
还是有那个副歌。
是的，
对吧？
Yeah.
来，我们先听一听好不好？
Thank you. 水和车身拥挤在窗口，我在都市的边缘停留，少年的往事在回忆中消失，三十岁我的职业是自由，勤劳的人啊，无聊的人啊，还有陌生的我在街头游走，白色的墙柱，玻璃的黑幕，藏着改变社会的人物，告诉我世界不会变得太快，告诉我明天不会变得更坏，告诉我，
授权
是
这首歌在做的过程里面，我到现在都还不太记得究竟我们是替哪一个公司服务或者是我们整个这个唱片在当时的生态如何，我们就坐在咖啡馆隔壁互相打通的就是一个
唱片行
对不对，麦田唱片行，
对对，
可是离这个唱片业那么近，就甚至就在里面，可是我其实没有印象。
你那时候是军人吗？
对，我还在当兵。
对，那时候我已经算是一开始是独立工作者，就是从写《一样月光》之后，
嗯，
然后就变成是帮飞碟开始做上面。那之前也在帮潘越云做嘛，
嗯，
所以滚石跟飞碟都同时在做。
是，
可是我有一个在喜马拉雅上面有一个行政的兼差。
哦，对了，那个时候还有一个喜马拉雅，
是是是，
所以你送审的这个
单子从喜马拉雅山的
他来出的单子，
对对，出的单子呀。那所以但是这首歌写完是为电影《万人》的导片子写的，所以写完之后呢，滚石又拿去发行了。所以是很复杂的，
是，
但因为你是军人，所以你跟你没有关系。
对，就我到底生意是怎么做的不知道。哎，可是当时我记得啊。有几个事情印象非常深刻。一个事情是，有一天你进到咖啡馆来，我们还没做完这首歌，
是
你受伤了，
是吗？
对，而且你是在计程车上受的伤，就是那个计程车司机开得飞快，不知道怎么样把你颠簸了一下，反正你脸上的确是有伤，而且你还跟我讲说，你已经留下了那个司机的驾照的什么什么号码了什么，你说你要告他，然后我就说为什么要告他，你就说他这样危险开车是吧，我就觉得哦，原来这是一种非常美式的就是社会正义的伸张可是后来你并没有真的去告人家，
应该没有太麻烦
了、哎、对，不是麻烦，我就觉得你后来也说了一句话，说我到底应不应该放过他呢，然后你就叹了一口气，然后接着我再也没有听你说过你要告谁，
是是，
可是那个对我来讲，那件事情对我来讲影响非常之大，因为你要伸张你的受的委屈也好，或者你会突然冲口而出是要透过一个法律的途径来解决，
因为是计程车司机他是富有安全送把客人送，
对，你都有说你当时
对对对对责任，
那个在80年代这个公民社会的某种自觉，
嗯，
是非强调，比如说我的权利、我的权益，还有我的这个安全，
嗯，
保障
是
这、好像哎，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本来就打一架就是了。 很不同。
可是你算算成本可能太高了，算了。
有可能。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你买了一辆车。
是后来八六年的时候买的车。
是。
对，第一辆车是这样。
Honda 的 Accord。
对。
而且你还说我要的什么都在里面，包括好像天窗，还有会动的车头灯。
对对对对对对。
那也是一个让我觉得非常新奇的一个体验。
那个车当时是进口车，就台湾并没有代理的。
嗯哼。
那部车Honda Accord 是美国说的雅皮，就是70年代的嬉皮，后来开始工作又赚了钱，叫做雅皮嘛，
就要满足一下。
对对对，那雅皮不会去买那个 Mercedes， 也不会买 BMW，他们会买类似这样子的车。
Accord，
对对。
我记得叫做本田雅阁，
对，翻译的叫个。但那时候买的是刚开始有进口车，有那个青蛙的那个，
嗯、
对呀、啊。
但是
没有，其实真正原因不是为了满足，是因为有了两个小孩，就觉得需要买车子了。
嗯哼，
对。
但是在那个时代，买一辆雅阁的车，对我来说这是非常遥远的。
因为你还是当兵嘛，你还是当时还是
没有刚刚退伍，
刚退伍。
这首歌里面应该有一些受到电影因素来影响的内容，
只是电影的故事啦。但是之后，当我们写完之后，导演把这首歌整个歌放在片尾，剪成一个 MV。
嗯哼，
把那个
等于总结了电影的
感情。对对对对，然后那个做剪接是吴宇森导演，他帮万人剪的。
哦，
是是是，但是我觉得这首歌经常在外面跟一些写歌词的朋友小朋友在教他们写歌词的时候，我就当作示范，这样什么叫做雨水和车身
拥挤在
窗口，这是一个写词的一个我认为啦，
嗯，
华语歌曲里面那种意境跟所要表达的东西，就是简单用三个不同形状。嗯，那个固体液体，然后甚至是听觉混在一起的一句歌词，
嗯，
而且他们这首歌的开头真的是大春这一句话写真好，
就那一句。不过在当时的整个唱片业似乎有一种非常蓬勃的气氛，至少我 老是听到说，哎，要卖几万张大概就可以开香槟了，这话常常听到。
当时我觉得虽然翻版很多哈，
嗯，
但是正版的大概只要卖到四万张就算是畅销了，
嗯，
对对，嗯。但是现在当然四万张很难有人卖到四万张，
嗯，
对，但因为现在都用串流，所以是不一样。但那个年代，我觉得那个年代我们在做音乐，总觉得随时每做一张唱片都觉得它会畅销，
是，
就是好像就少数就是滚石飞碟在掌握整个市场的脉动，
嗯，
做什么都就想要红的那种感觉。
八零年代中期正好也衔接着在七零年代已经非常蓬勃的民歌
是，
我们可以整个的把大背景回顾一下。
我念大学是六十二年，73年到77年，
嗯，
那时候刚好是我在台中念书。然后台湾还有很多美军的时候，所以那时候我都听了很多摇滚乐。
嗯哼，
那我在一个餐厅放唱片，也是在服务一些外国的这些大兵。
嗯哼，
所以我听了很多摇滚乐之后，然后大学毕业去当兵，回台湾的时候，在我当兵之后发现有民歌，有金韵奖。
嗯哼，
所以我一回退伍之后，我就去考了新格唱片，做金韵奖新格唱片的唱片公司的制作人。
是。啊，那个时候制作人是用考的，
对，我是考进去的，就会考简单的乐理。那大学时候，我到后来有在到处到各个学校有去唱西洋歌曲，
嗯。
那但是我因为退伍就考去唱片公司当制作人，所以我也没有再去当歌手了。
那，嗯，
我说我没有去考，也许会去当民歌手。进入这行业是制作人，第一个工作就是制作人。
嗯哼，
那是1980年，
是，
对。
所以你也并没有说要登台要唱歌吗？
没有没有，就是当制作，因为当制作人，我是觉得很新奇的，就是说我听西洋歌曲太多了，
嗯，
所以对我来讲，我过去听过的音乐等于都是我学习的过程，所以我一到这个行业，又马上第一张唱片做 懂得传人李健福的、嗯、
李健福
就在里面放了很多各种不同的就是摇滚音乐的一些元素在里面，
嗯、
啊、跟编曲会谈怎么什么样的概念这样子。
你今天带来的歌里面有一个是跟民歌有非常密切关系，
是是是，我特别介绍包美胜这首歌。那、嗯、因为上大春节目的时候，我就故意挑一首，哎，感觉是有一点点文学
文青是吧？
是这个要让你来解释一下为什么是阳光三叠？
但是这个歌叫阳关叠，
对，阳关叠。
嗯，作曲是金文生，
对，
演唱是包美胜，
作词是晋仁，
是。
人
作词是晋仁，晋仁很有名，
他是一个写诗的写作家，
嗯哼，
那他的本名叫李晋，
嗯，李晋，
那他哥哥就叫李远，
你这是小野的弟弟，
是的，
我们来听听李晋做的《阳关叠》。就歌词而言 非常文青，而且是非常古典派的文青。
是的，
比如说这个“楼层楼层，归雁替我点灯”这样的句子，或者是“筵席筵席”，也就是酒宴了哈。
是，
数你驼红的脸。
是，
这虽然是用现代白话文写的，但是它整个意象还是充满了古典的风味。
而且他我特别喜欢他那个出不了城楼，然后在楼层楼层，
嗯哼，
留只留宴席，然后在席宴席宴，苏云坡那边。
我就想知道，这个在当时你做音乐的时候，配器啊、音场啊，
是
你是怎么去？
因为他这个词，我就感觉有点点古典的文学美感啊。
嗯，
所以我就选择了比较就是室内乐，就是弦乐四重奏，再加上长笛、直笛，用这种比较有一点点也是在音乐上比较古典的方式来表达
古典音乐的方式。
是，但是它有吉他，所以它是一种混合体。
在当时有其他的制作人或者说其他的歌用过这样类似的方式来制造一个看起来跟古典乐或者是这个雅乐
对
那有这么密切的关系？好像
没有有，但是就是会偏向演奏曲部分，在民歌里面或者所谓的流行音乐里面比较少这样的气氛。
嗯哼，可以谈一谈包美胜这个歌手吗？
包美胜他应该最熟悉的他那个捉泥鳅，
嗯
啊，还有看我听我的，
嗯哼，
他是台大毕业的，
是，
对，他的声音比较特别，像小孩子的声音，
嗯，有一个童声娃娃音，
娃娃音。那当时这张唱片，其实我在新格进去之后，做李健福、王海林、包美胜、杨耀东，一年做了四张唱片，
都是
民歌手，因为当时新格就是做金韵奖的，
嗯，
那金韵奖其实民歌在那个年代。真的是就是所有的最流行的音乐了，
嗯，
所以所有的流行音乐其实是包括所有任何音乐，只要你很多人听，它就变流行的音乐了。
嗯哼，
但是很快，它民歌我一直觉得它只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它并不是音乐形态，因为在民歌里面其实什么音乐形态都有。
嗯哼，
那最特别是它是一个在那个时代里面出现了一群年轻人，会弹琴， 会作词作曲，然后很朴素不化妆，然后又会唱歌。
包美胜会唱歌不化妆，但是他自己作词作曲吗？
比较少，对，也有，但是不是很多。
是，
可是那个所有的民歌通常都就是指的这些大学
我有印象杨耀东是自己做的，
大部分都会多少会写一点这样。
好，那么针对这些年轻的创作者，那个概念上不只是一个歌星了，
对，
它是有一个歌手的意思，在当时就是有创作的内容在里面。
对，
那你会觉得他们带来了什么样的新的这个歌唱的风景？
我想那时候让整个市场上的人对做音乐这一块或者做音乐的人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就以前可能印象中的歌手就是浓妆艳抹，然后
是
唱唱跳跳在电视上，一般人
穿着亮片旗袍，
对，一般都会觉得可能就是生活不正常，或者是家里很穷困，那必须要出来唱歌。一般所谓的知识分子啦，或者是家庭背景好，你不可能让小孩子去唱歌。可是这个民歌手一出来之后，就改变了很多人对歌手这件事情的一些看法，认为哎也不错啊。
他必须带着学生身份，
对对对，
类似的学生。
那也因为这样，我想就后来就更多人会愿意，就是说会把做音乐当作是一个比较正派的事情。我觉得那个是一个时代的一个转变。
所以化妆是大学来化妆，用大学教师来化妆，
没有
差不多吧？
不，当时真的民歌手没人化妆的。对，就是不化妆的。然后就是抱着吉他，然后穿得很朴素，然后上台唱歌。那跟流行乐就完全不一样，但它就变成流行乐很重要的一块。
我们的老台北，今天我们的老台北撞上了我长期合作的一个好朋友李寿全，他是音乐制作人，也是歌手。上一次在2021年1月11日，我们的老台北第三集为我们说的故事还不够，今天又为我们带来不只是4首歌，
是
还有在当时你如何在台湾的这个流行乐坛，发挥你的特殊的、深刻的影响力。你跟罗大佑。在当时打造了一个不一样的，我们就说音场吧。
是，
这是怎么发起的，以及怎么样得到回响的？
我们刚刚听的那个包美胜的是民歌，那是我1981年的时候的在新格唱片制作，我在那公司也只待了1年出头，我就离开了。然后我跟苏来、李千富。蔡琴，我们就组一个天水乐器，
天水乐器
做了2张比较实验性的一些类似民歌，有类似摇滚乐的这样的作品。
是，
那同个时期，罗大佑开始做他的个人专辑《鹿港小镇》《植物者》那张专辑。
是，
其实我们两个有一点共通的背景，也不是背景，我们都在台中念书，他是中国医药学院，我是逢甲大学。
是，
那他那张唱片的一个制作人是一个日本在台湾念书的同学，在中医药学院。那他们那一群日本人也刚好是我在放唱片的地方认识的人，所以我们有共同的朋友，但是我跟大友从来没有碰到过
啊。哈，
几次的学校的音乐会，可能前面我唱后面这样错过了，但我们真的不认识。
就校园音乐会也有错身而过的。
然后一直到后来台北的时候 ，OK， 我们开始在滚石做唱片，知道哦。他正在做他的《植物者也》的唱片，他的《植物者也》是1981年，对对对，出来的时候，然后就突然就改变了整个台湾的流行音乐嘛。可是当时还是他一个人，
是，
即使他写给张艾嘉的歌，也不是那么摇滚，只有他自己的作品很摇滚。那之后，他在做他的《未来主人翁》的那一年，也刚好就是余康平导演要拍《搭错车》
哦，
想找罗大佑来做电影音乐。
是，
那罗大佑是滚石的嘛？就那天的聚会，就是滚石三毛也把我拉去了。原因是罗大佑在做唱片很忙，他没有办法顾到那个
顾不到搭错车。
对对对。然后他说：“哎，这个是新的制作人，他也可以。”那 我说好啊，来就来啊，然后就接了这个他说是的电影音乐，所以哎，让我写了《样月光》，其实罗大佑是也是他让出了他的机会给我。
是，
其实我觉得我做音乐都蛮理性的啊，就是我不是那种很感性嘛，就是觉得很开心的，我都是计划过了。我说罗大，那你不做，那你要贡献一首歌吧？就硬凹他一首歌，就他就把《是否》。他写给张艾嘉唱的《是否》
啊，
张艾嘉的音域比较窄，所以他只写 A 段嘛。
嗯，
那给苏芮的时候，他写一个更高音的 B 段，就变成第二首《是否》。
是，
所以我们现在听到
两首，
对，我们现在听到《是否》，苏芮唱的是不一样的，跟张艾嘉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这个当时音乐里面还有侯多健，还有梁咏慈的歌，可是就差了电影里面那歌手一炮而红那首歌没有，就是是。本来是要给是那个梁咏慈的一首《变》，
啊哈，
那可是那歌又太温和了，我就跟导演讲说，这个歌没有办法有那种冲出来的感觉。
变是变化的变
啊，对对对，想起初相见，那个柔柔的，
是。
那一个人说，那
就是没有爆炸性的，
那那你来写，因为要一炮而红嘛。我说，他说叫我写，那我说好，我就找念真写词。
嗯哼，
所以你看一路来，我都是跟。大部分跟作家一起合作，
念真好像就在这个歌词上有点拖延，对不对？
哎，也没有，他一直在写到最后都第二天要拍了以后，他才拿到我那边，我就很快写，然后很快做了一个节奏给他。
对，你把那个时程说一说。
那个晚上就是我拿到歌词了，可是天亮要拍《忠孝大桥》的大戏，就是那个 MV 电影里面 MV。可能那场戏只要有动作有节奏就好，并不需要完整的音乐，因为以前拍电影都是用后来用对的嘛，声音跟那个画面是用对的，
所以是假唱。
没有，就有节奏有音乐，但是没有苏芮的声音，因为它是 MV 嘛。
嗯哼，
也没有苏芮，就是整个忠孝大桥的一个画面出来这样子，
是
一个舞群从忠孝大桥这样出来，那我就很快的把那个节奏先写给他这样子。
嗯哼，
歌写好，但是只有没有录音之我拍的节奏。就写出了《一样的月光》，
嗯，
那里面还差了一句，就找罗大佑补了一下子，把那个
补了哪一句？
什么寂静的大地在夜晚默默的哭泣？
嗯哼，
对对，就是大佑的惯用的那个叠字的部分。那这首歌出来以后，苏芮嘣就爆出来了，一个另外女的歌手，
是
一个革命性的一个出现。
不管他的歌声，他的歌词也还包括了他的造型，
对对对，那
他整个的风格，
然后他也穿黑色，跟罗大佑就两个就是一个黑色的一个旋风，就整个台湾的音乐就民歌正式宣告，在流行音乐里面就
再见了，
也不能说再见，但是就变成就是
就变成
退位了，就有另外一个主流出来了，就所谓的摇滚，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华语歌曲，大概从那时候开始。整个转变了，整个制作上或者音乐的风格就比较走西洋式一点的。
但是你今天带来的下一首歌曲，苏芮
的，那个就是苏芮，但是因为《一样月光》大家听太多了，我是后来又帮他做了另外一张唱片里面的另外一首歌，因为作词也是陈克华，所以也是所谓的
作家，
所以因为
他也是诗人了，
对，我又蛮喜欢跟作家合作的，
是，
所以一起做这首《生命转弯的地方等你》。
生命转弯的地方等你，作词陈克华，作曲授权，演唱苏芮。 这是八六年的，
八六年是对，
也就是未来的未来之
后的
一年，差不多。
对，
那个时候我记得还不只是苏芮，但是苏芮绝对是标志性的人物，
是，
就是只要他是情歌，
嗯，
他都有一种非情歌的状态，包括比如说女性的男性，
对，
即使像张艾嘉。李宗盛在制作他的《忙与忙》的时候，
嗯，
也把他打造成一个偏中性的女子，不再是从前那个婉约、柔顺，而是他还有一些爆炸性的这个意思，
感觉是那个知识女子。
哦，更严重的还有呢，比如说，我记得是他那个歌词里面讲说，记不得是哪一张床，
嗯。
那后来那个也被删，
被
改掉了。
是，
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
我们常在回想那个老台北，
嗯，
我觉得那时候所谓的台湾的民国七十几年，其实一个非常到处开花的，
是，
对，不管电影、音乐、剧场，反正就是碰到就可以合作，
嗯，
呀，
到处有表现，
对对对呀。所以比如像什么香庄屋啊、麦田啊，
嗯哼，
文学作家就去明星咖啡屋。
在我们长一辈的都到明星咖啡了，
嗯，
到我们那一辈的就去麦田了。
但麦田存在时间很短，
对，
应该是麦田之后就是因为手机出现了，
嗯，
所以就不用约在。
有那么快吗？
对啊，手机也是85年、86年就出现了。
这个我就没有印象，我是很晚才有手机。
我当手机出现的时候，人跟人的联络就开始不用碰面了。
嗯、是，
对。
这个倒是让我回想到，你知道有一次我走到仁爱路、东华南路那一带，居然没有信号，我气得把手机就丢到副驾座，然后把脚还伸过去踩了，把它踩坏了。
那时候手机很贵，
对，我很气。我们的老台北第122集，今天访问的是第二次来回到这个单元的李寿全。寿全，你有一张专辑，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吗？这故事应该很多，《城南旧事》。
对，这是我尝试的另外一种风格的音乐制作。
嗯哼，
那时候我跟郝广才我们一起。创办的格林文化做童书、
是，
那他打算出《城南旧事》的绘本
哦，就是林海音
的《城南旧事》。那时候我刚好也透过另外一个音乐人认识大陆一个钢琴家叫做林海，
嗯哼，
那他的钢琴弹得非常好，我听过他的一些作品，我觉得我想把他打造成台湾的 George Winston。
那个时候两岸还可以，
可以没问题。对，那时候在美国有一个很棒的一个那个 New Age 的钢琴家叫做 George Winston， 对，那他都是以四季去作为他创作的主题。那我就跟那个林海，就是钢琴家叫林海，跟林海就差一个字，蛮奇妙的。我说，你是北京的嘛，你就写些歌，就是。我随便他写，他也不晓得要写什么。我说你就看到北京的风景，你就写。然后，但是唯一的就是一定要写《送别》这首歌。
嗯
啊，就因为城南就是最后结束在《送别》这首歌嘛。
是。
那这首歌一定要改编，要变成这个整张这个专辑里面的最后一首歌。
嗯哼。
然后他就写一堆音乐回来给我。
都是以歌的形式，
对对，他也没有写标题，
就是短短的小曲子，
对对，他就任何的用他的所谓的语法写了很多音乐。
嗯哼，
那回来以后呢，就把林海音的那个《城南旧事》的书拿出来，我是从开始找，那第一段《东洋骆驼队》，
嗯哼，
东洋名字很漂亮啊、
嗯，
我就从里面找到
冬天的太阳，
对，找到一段音乐叫做《东洋》，像冬天的太阳的音乐就啪合进去了，然后这首歌。北京很多杨柳嘛，杨柳就找一段音乐像杨柳的摇摆的杨柳就放进去了。我就是从小说的头到尾的一个中间里面的有画面的东西，
嗯哼，
就再找一段音乐把它配上去。
是，
比如说一个快节奏的音乐呢，我就说麻雀与小孩，因为里面小说里面有他们小孩子在玩的，叫麻雀与小孩、啊，所以那个快节奏的音乐就是麻雀与小孩。
是，
一直到有什么天桥啦、莲花灯笼，这都是 这是承认就是小说里面的一些
是章节了，
对对，就是某个意象，对不对？这可能是里面提到的。然后最后呢，小说结束在他爸爸过世嘛，
嗯哼，
然后他写一句话，我觉得很感动。他说那天在学校里面啊，就是家里人跟他讲他爸爸过世了，爸爸最喜欢的花儿落了，
嗯，
我也长大了。
是，
所以我那个整个小说的故事就结束在《花儿落了》这首歌。
嗯哼，
那这首歌之后呢，就回到那个《送别》那首歌的改编曲，等于是这张唱片里面的 ending 的主曲。
嗯哼，
所以整个的音乐跟那个题目是跟小说是我两个同时在把它凑在一起。
嗯、
等弄好又我就给那个林海音林老师听，林先生听啊。
嗯，对，都称为他
先生，
他
叫林先生。
先生
对他听完之后呢，他很喜欢，第二天就写出一篇文章。
嗯哼，
他把我所有的歌名又串成了一篇短的文章
啊、哦。也就是说，你替他做的歌名，
对，
他把它当成文本。来，我们来听一听，静静的听听林海钢琴独奏《城南旧事》，这是他的标题。
对，
静静的听，静静的想。回忆我的童年，忽见柳条摇曳，柳絮飞扬，柳絮吹向我的脸上，鼻孔里刺痒，抚摸着鼻头，泪珠儿沾湿了我七岁的小手。你可知道妞儿在天桥唱戏，你可知道我在胡同深处等待，井窝子是我们见面的老地方，我们同游戏同成长，我在学校里唱麻雀和小孩，边唱边跳，他在天桥戏棚里唱苏三起解，边哭边唱，我们一同成长。我愿回到我的童年，童年却已一去不还，我在这儿静静地听，向我自己的心诉求，给我以一盏七月的莲花灯，提着它我去踏冬月的雪，一步一个脚印，踏到明春。春天过了，花儿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接着下面是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这几句啊，
嗯，
是李叔同的歌。
对，
请别向我送别，我已童年不在。我可以在这儿静静地听，静静地听。听到城南的深夜，听到东阳的早晨，这是林海音的，算是一首歌吧。
是，
我们音乐来听一听。这张专辑很特别，它的音乐制作监制是你了，
是，
但是音乐制作是范宗沛，
是，
可以谈一谈他跟你结缘的内容吗？
我认识他的时候他还是学生，后来他有段时间去北京，
嗯哼，
然后认识林海，所以是他介绍林海给我
啊，
对，然后所以在林海在开始写歌的时候是范宗沛去 去替我在北京跟他沟通的、嗯、
是。
那录音的时候我去北京，对，1994吧，我第一次去北京就是那一次去。
这一张唱片还有不少人呢、啊，包括这个 promotion director 是詹宏志，
詹宏志、嗯、对，我所有的歌名的英文全部是他翻的，
嗯哼，
歌名里面你大概都是整个小说里面的场景哈、啊嗯，比如说胡同啦、啊，那个城南夜、天桥、那个永定河，嗯、这个都是里面的场景。
整体而言，《城南旧事》除了原先只是一部文学作品啊，是用一个叙事散文的手段写出来，有小说的况味，
嗯，
并且大致上就是一部比较低调的回忆录了。
是，
但是呢，这个书跟这个专辑有一个更密切的结合，也就是它还是为了格林的一个绘本，
是，
这绘本也变成。和音乐一样，在负担着这个对于一个年长的很重要的文学人，他的一段生命故事。
是是，
这个整体的组合，
嗯，
可以再多描述一下吗？
这个小说大部分都看过了哈、嗯，算是很多人的共同记忆。那我们用绘本在呈现的时候，我就觉得，哎，那除了做绘本，还可以做什么？才会想到用钢琴去呈现这样的一个对北京的一个回忆这样子。那林海钢琴弹得非常好，那我觉得刚好我们的歌名整个搭配就让整个这个小说这个绘本再到音乐变成是整体的，
而且那个淡彩的水彩画风也极为出色，非常写实，而且有一种我可以说我很少用的字，很浪漫的一种气味。
而且它我没有只有钢琴，我里面没有用别的，只用钢琴。
嗯哼，
所以一个钢琴跟那个淡的水彩，其实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我们的那
些。你要想象，就看这本书的人，或者说看这个绘本的人，正在听这个
音乐
专
辑。是的，是这样。
嗯哼，
这是我少数做的就所谓的纯音乐的作品了、啊。
嗯哼。就你的这个经历来说，这个作品恐怕也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东西。
我的当时的期望啊，是希望它变成就是华语音乐的，就是亚洲的这个很棒的一个钢琴的，
就更接近纯音乐了。
对对对，而且这是介于流行跟古典之间的，叫做那时候叫那个 New Age。
嗯。
那音乐里面很多不同的古典的乐风，但是他用现代的表达方式，我们曾经形容他的左手是非常西方的和弦，那右手是非常东方的旋律，是他这样一个融合体。当时销售量也还可以，但不像流行乐那么能够卖得好，所以后来林海就转去当那个电视剧的配乐的编曲，那比较
在北京的发展，
对对对，那比较。可以立即赚到一些钱这样子，比较蛮可惜，就是说他这块没有往下走，
所以也很短暂啊、哦。
我用
就
做两张唱片，对、我做他这张《北京的城南旧事》，第二张就是有关讲云南的，叫做《日月西东》，都是属于钢琴 solo 的，
是。但是那一张也就
后来就没有再往下做了。那这张唱片我打算最近要重新再把它上架，因为。也买不到 CD 了，希望大家还是可以听。
起码在现在你还可以找到比较专业的爱好者。
现在音乐太多了，
嗯，
大概所有的专业爱好者都算是小众的，流行音乐就是这样子。
是，我们如何能够找到这个绘本？你可以告诉我吗？
格林文化出版，
格林文化还在，
还在。
是，访问的是李寿全。为我们带来的第122集的《我们的老台北》，下个礼拜我们继续。
雨水和车声拥挤在窗口，我在都市的边缘停留，少年的往事在回忆中消失，30岁我的职业是自由，勤劳的人啊，无聊的人啊，还有陌生的我在街头游走，白色的墙柱，玻璃的黑幕，藏着改变社会的任务，告诉我世界不会变得太快，告诉我明天不会变得更坏，告诉我，告诉我，这未来上帝追逐，有谁来裁判游戏的胜负，谁让我爬上高楼的顶端却看不见